相信聪明的玩家已经知道了，我们的 DNF 第十三章马上就要跟各位勇士们见面了。那么第十三章到底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地图要如何去刷？尽在今天的 DNF 下午茶。
ヒラヒラヒラと舞い落ちる幸せ、ゆらゆらゆらと揺れていたぬくもり。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双。那这次呢，小双又为大家带来了本周的 DNF 下午茶，对不对？哎，转眼一看 DNF 下午茶就到了我们的第56期了，期期精彩，期期好听。那不知道今天的节目大家能不能感觉到开心呢？其实说到今天的节目呀，非常的简单呢，就是跟大家详解一下我们的地下城这个第十三章推出的这个新地图无尽的祭坛的刷法。那究竟地图中有些什么呢？会爆出什么呢？在今天节目中当然都会给大家带来了。不过在节目之前呢，小双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上个星期说到的一个我们的著名的一个圣吉日团的工会会长叫金生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有请他来跟我们大家讲述一下他在玩金生这个职业的一些感慨，或者说是自己的一些心得了吧。那不过在这之前，在这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大家说到我们的2011 DNF 三月将推出全新版本了啊。那说到这个版本呢，我们这个月月新章节实施新玩法的推出呢，还有我们的阿拉德计划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体验呢，是再上一层楼了。那我们这个阿拉德计划在2010年9月 DNF 推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以用户体验感为最高目标的理念，那通过基础体验、安全性、新模式三方面改善用户体验，在2011年以来呢不断推出全新游戏体验和章节的快速更新，展现了 DNF 阿拉德计划一切为勇士改变的决心和动力了，对不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小双还是要非常感谢一般在这个论坛和网站为我们 NJ 提出宝贵意见的同学们，谢谢大家。那其实说到大家有的时候提出的问题呢，我觉得是有一些小小的偏激吧，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大家如果没有认真听的话，肯定也不会发现这些问题，所以还是要在这里发自内心的感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我们、见证我们成长的玩家们了。那同样可能有很多玩家在最近反映说，游戏为什么登不去了呢？那你是不是有通过这个腾讯游戏推行网游实名注册的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没有进行实名注册的话，游戏是肯定进不去了。所以说请你最近关心一下我们的官网。其实有的朋友不爱看我们的官网了，你就错了，官网往往是你了解游戏最新动态的地方。那好了，废话不多说，先请大家收听歌，一会儿开始今天的采访了。广告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好了，废话不多说，那今天要跟大家采访到的呢，首先就是我们的圣骑士团的金生大哥了。嘿，金生大哥你好。
好的，小双你好，各位文友大家好。
金生大哥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好啊，小双非常的喜欢你啊。那在这里问一下你，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开门见山了，那就是你如何接触到我们的 DNF 的呢？
接触 DNF 这个游戏呢，是在08年的夏天，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呢开始玩这个游戏，所以说呢我也呢从那个时候呢开始玩这个游戏的。到现在接近三年的时间了吧，基本上也是从一章开始的，从第一章从开始公测就开始了。
嗯，那其实每个人在玩游戏的时候，第一个选择的职业呢，往往跟他现在所玩的游戏职业是相同的。那我想问一下金生大哥，你当初是如何选择金生这个职业的呢？
选择升级师这个职业呢，最开始呢，我第一个职业呢并非是升级师，那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喜欢圣职系的这一些职业，有可能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有一个宗教倾向吧，所以说呢开始接触圣职系的这些职业。当时对三个转职都不太了解，然后一开始呢接触的应该是蓝拳，玩得很烂，后来呢开始玩驱魔，觉得驱魔要比蓝拳要简单的多，后来呢最后开始选择的是圣骑士，最后选择的是圣骑士的这个职业，也是因为兴趣吧。
嗯，那听你刚才的这种说法呢，我也听你玩了很多圣职者的职业，对不对？那我相信你最终选择金身的话呢，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的。那所以我也想知道你在选择金身的时候的或者玩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在里面呢？
圣骑士这个职业呢，要说起来呢，心得呢非常的复杂。其实这个职业呢，是国服20多个职业里边唯一一个辅助定义的职业，尤其是纯辅助流派来说的话，它是一个纯正的辅助定义的职业。所以说呢，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它属于一个非主攻的职业，其他职业呢都属于攻击职业。所以说呢，这个职业呢跟其他的职业不太一样。我上次也说到了，就是这个职业呢需要的专业化的水准非常高，要多多少少的要知道其他职业的特点，比如说每一个职业它是物攻还是魔攻，它血多还是少，防高还是低，攻速快还是慢，这些东西包括固定伤害和百分比伤害，这些东西呢一定要去知道，这样的话才能够根据每一个职业不同的情况呢去给它加状态。所以说这个职业呢，尤其辅助流派呢是非常复杂的，所以说呢这是心得之一。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圣骑士这个职业呢，作为辅助定义的职业呢，它其实尤其辅助流派呢，它没有任何的单刷能力，所以说呢从一章呢到现在，觉得从1到4章的时候我也是玩辅助流派，所以说呢那个时候呢觉得很有很多的心酸血泪。你比如说其他职业对你的不理解啊，其他职业对你言语上的那些不尊重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到现在呢还是很郁闷，想起这些事情来到现在呢还是很郁闷的。因为其他的职业很多的人都拿圣骑士这个职业呢当做自己的一个工具来用，他并非是把这个圣骑士这个职业当做你的队友，当做你的朋友那么去对待，而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工具这么去用。所以说呢我一直跟骑士团里边兄弟我说，这个不要说这句话，永远不要再说圣骑士就是外挂一样的存在，因为外挂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别人拿来就用的工具，但是圣骑士这个职业呢是一个有人格有自我的这么一个人，也是需要大家拿来当朋友，拿来当队友，当伙伴那样去对待的。所以说圣骑士跟外挂这个东西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有人格有人性的东西，一个是根本就没有生命的东西。所以说圣骑士这个职业呢，心得第二点就是这一个，希望，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圣骑士这个职业，能够理解它，能够呢多多的去照顾，多多的去真正的尊重这个职业，这个是我一直想要说明白的一点。有一位朋友啊曾经说，他说圣骑士这个职业很好啊，他知道我职业以后说圣骑士这个职业很好。我说为什么圣骑士这个职业好呢？他说圣骑士这职业多好啊，能给我加攻击啊，能给我加防御啊这些的。但是我一直在说，我说你这个好我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你只看到了圣骑士的存在对于你的利用价值，这个很自私的一种想法，而不是说超越游戏来说，在游戏之外更是一个朋友。我们在游戏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但是我不希望这种朋友的关系就由这种利益，游戏之间的这种利益，一个虚无的利益这样去连接的，这个是很郁闷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呢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心得就是在于这一点。当然我也跟各位圣骑士兄弟们也是说这句话， 就是要甘于奉献，要乐于奉献。其实这个职业呢，在现实里边，它也有这么一部分人存在，就是相当于现实社会里边的一个良心职业。这个职业不能没落，这个职业一定要有很高的职业水准、职业素质、职业道德。所以说呢，要最注重的就是这一点，还有要有很高的专业化。这两天一直在发现很多圣骑士连最起码的加点都不会，这个职业的加点是很严谨的，是特别特别严谨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一定要做的很严谨，这个是我想说的这些啊。
嗯，对，我觉得听了金生大哥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对这个金生不管是辅助还是刷图方面肯定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了啊。那像我们电台的耳朵呢，其实他也是玩的金生啊，他玩的是一套辅助流的。那在这里呢，其实小双想告诉大家，也希望通过金生大哥的嘴呢来告诉大家，这个圣骑呢其实这个刷图也很犀利，对不对？单刷的话，那所以在这里希望你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下作为我们金身单刷时候的审判流的加点是如何的。哎，麻烦你喽。
哦，审判流派啊，刷图加点呢，审判流派呢，从六十级版本呢，在六十级版本里边呢，它是一个不够成型的攻击流派。它流派倾向呢，就是主要发挥一下五张以后我们圣骑士职业呢发挥出来的攻击技能。所以说呢，这个职业呢流派里面呢，他的这个攻击力不够强，因为我们舍弃了绝大多数的我们 SP 的限制，舍弃了绝大多数的状态技能，这样的话你的攻击力不够高，你的属性不够高的话，你的攻击力呢不够高。所以说审判加点呢，刷图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吃装备的。作为魔法固定伤害职业呢，他呢虽然是不怎么吃武器强化，但是呢比较吃装备，你的智力越高你的攻击力就越高，而且呢大招流很费蓝。所以说呢，审判流派呢其实不太适合单刷。当然呢，这个适合单刷的是守护流派，守护流派到70级版本了以后就会消失。要想说走审判流派的话，要注意的是两点，在装备选择上面注意两点。一就是呢，我们要注重的是智力，第二是就是能够照顾我们攻击技能的等级，当然释放速度越快越好啊。加点呢，我的加点就是这个攻击技能满的是纯白、纯白之刃、圣光浸盾、忏悔之锤、正义审判、主动觉醒。然后其他的状态技能呢，首先是有天使祝福，天使祝福要加满，带上五级的武器祝福。然后呢，这个圣光守护、光之复仇这些技能呢要加满。然后呢，这个其他的技能呢，作为一个前置，基本上这些加点呢只够加这些技能。比如说圣光球这个技能是前置，然后其他的强制纯白这些技能都出来，框架呢基本就是这些。有时间呢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我在官网发布的圣骑士60版本啊三大流派的加点，或者直接到这个骑士团 YY267466 过来找我就可以，到时候我会给你们细致的去讲解的，包括很多很多有关于圣骑士职业的东西，还有就是心得这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啊，心得呢其实就在于对这个职业的理解，对于这一个职业超乎游戏之外的这种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心得。所以说嘛，很多朋友们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很欣慰的，就是他们能明白什么叫骑士精神，这一点呢才是最重要的。
嗯，对，无精神不骑士，哈哈，谢谢金生大哥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哎，小双先送你出门啊，哎，再见。嗯，好了，刚把金生大哥送走了，小双说一下我对于游戏中的看法吧。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同样一件事情聚集在一起，比如说 DNF，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因为 DNF 而闹出一些矛盾来。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因为前者这么好还要触发后者的事件呢？那到小张有时候在很多的网站呀看到过喷这样的同学喷那样的同学，我有时候看过真的是一笑带过的。直到突然有一天一位朋友问我，说小红哥，你对于游戏中刷喇叭的同学怎么看？我觉得可能说人生中有些同学会经历到一些压抑的事情，可能需要一些喇叭来发泄一下，或者来骂某个朋友，我觉得适度是可以的。但是太多的时候呢，我觉得往往会把你的朋友 骂走，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对不对？所以我也说大家通过 DNF 下午茶能够聚集在一起，这份缘分真的不容易。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东西让大家在走失的话，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开始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真正要跟大家讲的这个另外一个主题了，就是我们 DNF 第十三章新副本无尽的祭坛的攻略了。那其实在小陈的节目中呢，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的无尽的祭坛是如何进入呢，包括它的奖励是什么。那在今天呢，小陈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无尽的祭坛到底其中是有一些怎样的怪物在等待着大家。其实大家每次进入无尽祭坛的时候呢，会在右上角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个星期的这个每期的奖励啊，对不对？那这个帖子呢，我也非常感谢这个178网站的猴子能够整理出来发给小双。好了，那说到正题，就是我们的这个无尽祭坛的副本攻略了。那第一张图呢，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蜘蛛族了。那蜘蛛族呢，里面分为我们的小蜘蛛、毒蜘蛛、迷你蜘蛛以及我们的雪山冰蜘蛛。那 boss 呢，就是我们的艾克洛索了。那它出现的模式呢，是以乱世的方式出现的。那经常刷过蜘蛛地图的同学呢，完全没有难度的就可以碾压此图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异界龙人族了。那说到这个龙人族呢，自然是我们的龙骑士，各种拿剑拿矛的，还有我们的龙人巫师了。那如果没有见过的朋友呢，可以详见我们的异界蠕动之城，对不对？蠕动之城呢，里面就是我们的以龙人为主的地图。那此房间呢是直线型的，龙人们呢也会很配合的组合成一条直线。那这张地图呢是纯靶子图，龙人巫师呢可以放烈焰冲击和 buff。那出现的模式呢，是在这个房间左边出现，那后期呢会从房间的右边出现，以队形的出现。那说到这个 boss 呢，就是我们的翼龙勇士康培拉了。那攻击的时候呢，附带这个霸体线形攻击，那跳跃冲击呢会有全房间地震的攻击效果，只要大家跳起来就可以躲开了啊。那改版后呢，这个 boss 的血量将会大增，但跃起冲击的攻击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触发，相对于来说是比较好打一些的了。那到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史莱姆族了。那史莱姆呢，总共有绿色的、红色的、黑色的以及蓝色的。那黑色的史莱姆受到攻击时呢，伤害变为一，就像我们的这个冰心地图里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死亡之塔里出现那个机器人一样，霸体机器人，只要攻击它就是伤害一的那种史莱姆。那这张地图呢还是比较好打的，那史莱姆的移动速度很慢，并且除了黑色的史莱姆之外呢，其他的均没有霸体。那这张地图的 boss 呢是史莱姆之王，那玩家靠近他时呢会强行吸到跟前进行吞噬攻击，那被咬到呢会很痛，另外他还会不断的招出各种史莱姆来啊，是这样的。那说到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驱逐者了，天空驱逐者分为剑矛还有我们的斧，就是在天空城大家经常见到的。那出现的模式呢是在左区、右区以及中线。那张地图呢纯属一个线形的靶子图，把它们聚在一起来打靶吧，还担心什么？那这张地图的 boss 呢是我们的黑骑士杰提斯。那这个 boss 呢是长得很像波罗丁的一个 boss 啊，那被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的头就没有了，看一下啊，并且加 buff 移动速度呢会变得很快，会在自身周围释放。那受到攻击时呢也有一定的几率对玩家释放，那释放的时候呢会有黄圈的提示，另外还可以召唤出驱逐者。这张地图呢只要注意一下闪电 OK 就没有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猫妖组了啊。那这个猫妖组呢是由猫妖、荧光猫妖、暗黑猫妖、嗜血猫妖、善变猫妖、倔强的哈尼克为他的 boss 了。那出现的模式呢为房间两边队形出现。那猫妖呢没有什么攻击力，不过数量多了就比较麻烦了，那可以等到他们队形出现的时候呢范围全歼灭他们，那不然跑来跑去的很烦人。那这个地图的 boss 哈尼克呢是被打到一定程度会进入霸体状态，就是我们牛头蟹王里面那个 boss 了，不是 boss， 是那个小怪啊。那其实这个文章呢，小庄还是要非常感谢一下我们的冰雪月之发斋的一个朋友提供，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178的猴子哥这个整理发给小庄啊。 那第六个呢，就是我们的异界的哥布林了，分为我们的自爆哥布林和哥布林战车。那哥布林是很弱的，怎么看都像是落狼来的。而自爆人炸上人呢，也不是很疼。那哥布林战车呢，被打破会放出哥布林，出现模式呢是在房间的两边。那我们的这个 boss 呢，哥布林直升机会像极昼的 boss 一样对地扫射，还可以放出直线型的炸弹。那但受到玩家的跳跃式攻击时呢，会向下俯冲，那此时呢是攻击的机会。那当然，第七个就是我们的不死族了，也就是第三个房间固定出现的怪物。那这分为僵尸、骷髅、盗尸者、泰坦僵这个油桶僵尸以及我们的火僵尸。那他们呢是以乱数和队形大量出现，充斥整个房间。那虽然不是很强的怪呢，但数量是非常多了，场面混乱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吃亏的。还好到了这里，前面跟大家所说的小陈所说的那些堆起来的力量智力呢应该很高了，用大技能开始扫除就没有问题了。那这张地图就是如此碾压过去咯。那要说到我们无尽祭坛的 boss， 就是我们的混沌的阿卡雷斯了，无尽祭坛的主人，只有打败他才是我们真正的胜利者哦。那他的行动模式呢，分为我们的修罗地狱，就是阿卡雷斯用巨镰呢相开真空地狱，释放出祭坛的月灵进行攻击。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恶魔之手，呈现十字形的攻击的愤怒之握呢，会附加长时间的束缚状态。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黑炎阿卡这个阿卡雷斯呢会释放用分身释放出多个灰炎。那当然还有这个击倒他之后呢就会获得这个宝箱和经验奖励。这个和死亡之塔是不同的，经验奖励除了受到了玩家等级影响之外呢，还和每天进入祭坛的次数有关。那可能很多朋友说了啊，小双你在这样文字告诉我们是听不懂的。其实没有关系，只要大家来到小双的微博中呢，小双会将原帖的地址发送给大家。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支持小双的微博，对不对？那今天的结束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最近呢海啸和地震也是大家比较了解的，我相信大家能够通过这件事情呢能够伸出自己的援手，因为这件事情无关种族，无关信仰，无关政治，只关人性，对不对？只要大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相信别人会失之以桃报之以李，对不对？那还有说到一些频道的问题了，其实我觉得个人只要与 只要与小双 DNF 下午茶包括各种玩家为敌的朋友呢就是我的敌人。所以说只要玩家们对这个出现有一些分裂问题的朋友呢，只要无视他们就好了。那还要说到这个海啸问题，小王其实前一段时间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的日本的一些漫画家会不会因此而受灾。其实是没有的，很多网上呢都是出现了一些假的新闻呢，希望大家能够明确以正确的态度观望这些。那当然小双的微博呢也会在第一时间关注到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收听小双，因为在这个微博中除了了解到一些定 F 的知识之外，还有更多的信息等着你哦。好了，今天的定 F 下午茶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在收听完本期 DNF 下午茶之后，对金身这个职业包括我们的第十三章有没有更加了解呢？下周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小双为你带来的每周四的 DNF 下午茶，拜拜。Don't think too much.
그림 자는 가려지고 내 마음속 잊어버린 너를 향한 나의 기억. 너를 찾아서 후회요 날 비춰주는 저 달빛 아래로
저 달빛 아래로
찾아서 후회요 끝이 어딘지 모르겠지만